其实今天我预备的信息呢，还有最近发生两件事在这么短时间里面呢，是没什么相干的。不过我都是要将我所准备了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忘记的话呢，在最近这几次里面呢，我都跟大家去看一个人物，是什么人物呢？知不知道？俾翻曬我啦，唔係喎，我知道有啲嘢講咗答案，係講緊大衛呢個人物，係講緊大衛呢個人物。嗱，今日咧，我哋可能唔係淨係請大衛嚟俾我哋一啲嘅查考、啲研究，我哋仲要請一個相當重要嘅人物，發生喺大衛嘅人生裏面，係一個好嘅一個嘅青少年嘅知己嚟。就是約拿丹。我嘗試給他的題目，就是不愛江山但是很重感情的一個人，連江山都可以放低的，這個就是約拿丹。不愛江山在歷史裏面有沒有發生過呢？有的。在1936年的12月11日，維多利亞女王的曾孫，大英帝国的国王爱德华八世，这个宣告退位。为什么？因为爱德华要跟一个他自己的心上人，不过两度结婚的一个美国的名流 Wallace Simpson 要跟他结婚。当然呢，英国上至首相直到众议会下至国民，是没办法可以接受两度离婚的 Simpson 要跟 Edward 第八世是结婚，要成为皇后。咁 Edward 个最嬲尾嘅决定就是佢选择退位，同 Simpson 结婚。咁佢皇位就交俾佢嘅弟弟系 Albert 嚟到继承，就是 George 第六世，就是、今日英女王的爸爸了。嗱，呢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传到街头巷尾，直到今日，你查一查不爱江山爱美人，都可以嚟睇到呢个故事。嗱，今日我唔系要同大家去睇江山美人嘅故事，我系讲一个友情，有一个人为咗友情嘅缘故，系放弃江山，而甘心让一个比自己不及的人成为皇帝，就是这个的撒母耳记的第二十章。如果你看看的话，撒母耳记上二十章是很长，是相当长，那我只会选读一些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给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是怎样的，他说功高过主。什么叫功高过主啊？就是如果有一些手下，他那个名声，他那个成就是还显赫过他的主人的话，那个结果是怎样呢？通常功高过主的会是招致杀身之祸。这句说话我们甚至可以说用在大卫的身上是相当的贴切的。当他打赢了哥利亚之后，他的名声是远远超过扫罗，甚至百姓怎么说，扫罗杀死千千，但是大卫杀死万万。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扫罗对大卫心生杀机，要杀了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撒母耳暗暗的为大卫高了他做王。我们相信这个消息很快脆，很快脆就传到街知巷闻。纸不可以包着火的，始终会知道。那问题就是一山焉能藏二虎呢？只要大卫再生一日，都会令到扫罗寝食不安。因此如果你打开这个的撒母耳记上的二十章，整整齐齐的第二十章开始，一路去到31章，讲到扫罗自杀身亡，
大卫生活在这么长的篇幅里面，是一共是有亡命天涯的岁月，是有14年的日子。14年亡命天涯，因为素来要追杀他，而想不到这个这样的追杀，这个这样的日子，竟然被神去使用，一刀一斧的来到去塑造大卫。如果大卫打完了这个哥利亚而做王的话，大卫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魔君，因为他有一个这么大的力量将这个巨人打败，他会成为一个残忍的人，因为神要塑造他，是雕琢他，在他生命里面将他黑暗的那些一面，一刀一剁一斧的来到去除去，以致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因此今天我们就看撒母耳记上的20章，是很长的经文，所以呢我先同大家一个分段，俾大家知道下呢个20章究竟系啲乜嘢嚟。我想请大家睇睇，第一呢、这个不爱江山重友情嘅约拿丹，第一个段落就系20章1-11节，1-11节，大卫心生恐惧，但系约拿丹系相当嘅单纯去睇件事情。因为十一节都是长啲，唔够时间俾我哋读，因为咧好长嘅段经文。我哋同大家读第一、第二两节，好唔好啊？请你打出嚟，第一、第二两节，我哋一齐去读，好唔好？预备起，大卫从拉马的，好吓，原本好长嘅，主要到十一节，但系咧，暂时嗱呢一段讲乜嘢咧？我先一个好嘅概括俾大家知道，就系呢个嘅段落，第一个段落11节讲俾我哋知道，就系大卫真系一个入世未深、单纯嘅牧羊人，佢成日都系羊，所以佢系思想单纯、简单。这个单纯思想简单的牧羊人大卫，完全不知道世途的险恶，而在这个时间里面，他是踩入了这个因为嫉妒而产生杀机的扫罗的阴谋里面。扫罗王要置他于死地，因为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说话威胁了扫罗的存在。就是因为扫罗的女儿米格的帮助缘故，大卫就从死里逃生。突然之间他醒过来，因为这个的扫罗王三番四次要杀他，他突然间醒过来，于是他就找扫罗的仔约拿丹，就说今次我必死无疑。为什么？因为你的爸爸要追杀我。你想一想，在当时那个这么小的以色列国的里面，王要杀一个人是几咁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卫会觉得就是我必死无疑了。但约拿丹怎么看这件事情？约拿丹难以想象爸爸是这么残忍、是这么凶恶的人，要杀一个无辜的人。于是他们大家在对话聊天了。第二段，第二个段落就是约拿丹和大卫建立一个盟约，他们彼此的立约就是撒母耳记上20章12-17节，又因为太长了，我们会读3节，好不好？就是13-15节，好，我们一起读，好不好？13节，预备起，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地走。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 好，嗱，呢个第二个段落系乜嘢嚟咧？就系、是、约拿单回答大卫：好，我先去探听爸爸嘅意思。如果佢若对你怀有好意嘅话，咁样我一定叫你翻嚟。但如果我爸爸对你不怀好意嘅话，我一定讲俾你知道，免你嘅生命遇到危险。于是佢哋两个人就指着耶和华嘅名字系结咗盟约。嗱，呢个系约拿单同埋大卫第一次嘅盟约嚟。呢个盟约系相当相当重要嘅。事情未过嘅，第三个段落系乜嘢呢？就是射箭为记号，第三个的段落，射箭为记号，撒母耳记上的20章18到23节，射箭为记，撒上20章18到23节，又是太长了，我呢就只能给大家读两节的经文，读两节的经文，就是20和21节。嗱，我哋一齐读好唔好？20、21两节，预备起。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21节，我要打发童子说。好，第三个段落，射箭为记号，约拿单要安抚大卫。虽然他们立了约了，大卫实在在恐惧在忧虑的里面，于是约拿单就向他提议，就说我射三箭，我以射三箭为记号。向前射箭的，向前射箭就说你要走了，你一定要走，快快的走，因为我爸爸一定追杀你。如果我向后就射箭，另外转头射箭的，就说你可以回来，因为我爸爸对你没有这个戒心，对你没有这个仇恨，你可以平安无事的回来。就是前后的分别这么大。嗱，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大卫来讲，因为看错了前后的方向的时候，那就会是命这个的命，他的生命是悬在这个危险的里面。好了，讲完了这个立箭以射箭为记号之后，第四个段落是讲什么呢？第四个段落就是讲在宫廷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在皇宫里面发生的事，就是撒母耳记上的20章24到34节。24到34节是扫罗的失望，扫罗的愤怒。扫罗的失望，扫罗的愤怒。我要同大家读两节，因为呢这个的时间啦，就是30和31节。30和31节。好，我们一起读，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扫罗向约拿单发怒。耶西的儿子，好，嗱，喺呢段嘅里边咧，系拣即系括咗，就系扫罗闹个仔，佢闹仔咧系用晒粗言秽语嘅说话嚟闹。咁我哋一阵先去睇睇，究竟呢个事情发生系点咧？嗱，你睇睇咧，原本上嗰三个段落咧，系发生喺郊野嘅，系大卫同约拿单之间嚟倾偈。但系嚟到呢个第四个段落嘅里边咧，就讲到发生喺宫廷嘅里边。嗱，我哋大概可以猜想，就系喺一个好简单咧御用嘅宴会，好简单，好小型。能够被邀请 来到去参加扫罗王的筵席的人其实没有多少人，一个就是王子约拿丹，跟住就是元帅亚尼尔，还有就是大卫都被邀请的。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父子两人对话，但如果你留意一下的话，他们的对话不到第三句，扫罗就忍不住向自己的儿子破口大骂，而扫罗冲口而出的完全都是粗言秽语。他不单止闹约拿丹，他闹约拿丹的妈妈，而这个时候约拿丹才猛然的发现，原来大卫的恐惧不是没有理由的，原来爸爸扫罗真的想要杀了大卫，拿他条命。好了，我们再看第五个段落。第五个段落，不爱江山纵有情的储君，这个储君就是指约拿丹，是35-42节，都是太长。好了，我和大家看就是41-42节，41-42节。好，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动。约拿丹对大卫说，约拿丹去向大卫信守承诺，这个是约拿丹的优点来的，以射箭为暗号而差遣大卫来远走天涯，亡命天涯。而分手之前，这两个年轻人重提一件事，约拿丹重提就是我们曾经指着耶和华神的名字起誓，所以大卫啊，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甚至我的家，不要向我家绝了这个恩惠。你今晚回去看看这个20章，是一章很令人感动的故事，就是约拿丹爱大卫，甚至过于自己的性命。约拿丹拱手是将自己的江山没条件的让给比自己的条件更大为信息的大卫。你不要忘记这个时候约拿丹仍是王子来的，而这个的大卫是一个亡命天涯的通缉犯来的，是皇帝所通缉的人。好，有几个问题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约拿丹爱大卫是什么意思？在这个的撒母耳记上18章3-4节，他就说了，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立约。约拿丹从身上脱下了外袍给了大卫，又把箭衣弓刀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究竟爱这个爱字是什么意思呢？不同的学者对约拿丹和大卫感情有不同的见解，也引起同性恋的争议。有很多经文，甚至当约拿丹战死沙场的时候，大卫就将自己的衣服撕裂，在他所作的挽歌里面就说，我的兄弟约拿丹，我为你悲痛，你知我何等的可悦，你对我的爱美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于是就有这个同性恋的神学的人认为， 大卫同约拿单的关系是超越了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单纯友谊，因此他推断就说他们有同性恋的倾向。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很复杂，所以今天不能够完全的看，我只能够先将圣经的原则讲出来，就是摩西的律法规定。利未记二十章第十三节，他就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妇女一样，他们二人行可憎的事，按照摩西的律法必要被处死，流他血的罪归回到他们两个人的身上。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是可憎的。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严严的批判同性恋的行为，一章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陷入可耻的情欲里面，他们的女人将纯性的用处转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纯性的用处，欲火中烧，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临前六章九节，岂不知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要受迷惑，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恋童的、同性恋的。这个原则就是讲给我们知道，圣经对同性恋是指到同性有肉体贪恋的情欲和苟合的行为，这个称为同性恋，是责备的。我们在大卫和约拿单的身上，我们看不到有这样的记录，甚至耶和华通过先知讲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所以我们相信大卫符合神的标准，是没有违背摩西的律法。那问题就来了，约拿单，你对我爱美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我们会怎样来看这个的他们两个的爱呢？有一个学者我觉得是可以值得给我们看，就是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三节，他说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与他立约，与他结盟。怎样呢？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我大家留意一下这个第十八章的第三节，约拿单爱大卫，怎样解释爱呢？就与他立约结盟， make a covenant， 这个就是爱大卫的意思，爱大卫的最好的表现。约拿单对大卫的爱就是用结盟立为盟约做一个纪念。我们可以说他们两个不是人世间嗰个嘅情欲嗰个嘅表现，其实系选择我同你结为盟约，系兄弟之间嘅盟约。原来爱呢个字喺呢度嘅里面包括咗，可以解释就系立约嘅意思，结盟嘅意思。如果你再睇下嘅话，撒母耳记上唔单止讲到约拿单同大卫立约嘅。并且圣经就话，佢话以色列人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都爱大卫。扫罗甚至话，连我嘅神仆都喜爱大卫，与你结盟。因此我哋可以睇到就系从扫罗自己嘅家族一路蔓延到整个以色列嘅百姓，大家都越嚟越喜欢。越来越爱大卫，甚至同他立为盟约，就是愿你管理我们，带领我们。这个是一个一浪接一浪的威胁，对大卫，对扫罗来讲，亦都是显示了扫罗的家庭 開始一波又一波的沒落的先兆。大衛曾經對約拿單說話，求你施恩與仆人，因為你在耶和華的面前曾經和我結為盟約。因此我們可以說，聖經所強調的愛，約拿單愛大衛，不是兒女私情的情愛，不是兩個男人的同性的相愛，是因為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沒人可以能夠在掌握的情況底下，這兩兄弟這樣的人結為盟約，而他們就互相的照顧他們個的彼此的福利。其實改朝 換代，這個是大衛和掃羅要面對一個很大的掙扎。究竟是血腥的散位，又是和平的散位呢？或者是登基呢？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個的衝突，就是掃羅王朝即將要結束，而大衛有一天要起來登基作王。那個是一個對大衛來說是一個大時代的來臨，不過14年之後，不是即刻。舊的王朝過去新王的 登基難免會產生掙扎、陣痛、死亡和流血的事，因為我們知道大衛是掃羅絕對不會甘心的，他不會容許大衛來到就這樣走上寶座，是戴上王冠。那問題就是，既然這個皇帝掃羅不肯這樣做的時候，大衛是否一定需要踩在掃羅的鮮血屍體的上面才能夠步上寶座呢？這個就要看看大衛對神的堅忍有多少，大衛對神的信心有多少，信得過神會帶領他，不是用自己手段來到殺了這個皇帝，自己坐走上寶座，而是神一步一步將自己帶上的寶座裡面。這個就要考驗大衛對神信心忍耐堅忍有多少。不過還有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相當的嚴重的，就是當王位轉移了，王太子約拿單的態度會怎樣？他的地位，他的王族的身份怎麼安排呢？我和大家去看看，再看回這個18章3到4節，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與他立約，立約代表了他們的愛的本身。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給了大衛，又把戰衣弓、刀弓腰帶都給了他。我請大家特別留意的就是，聖經講給我們知道，當這個掃羅寶座的繼承人約拿單第一次看到大衛的時候，聖經就說他的心和大衛心相契合，積在一起，那原來意思是積在一起，是連結在一起，是主動的和他立約，而之後立約之後做一件你不要以為簡單，其實是令人詫異的事，是他甘心將自己那件的王袍、那個、王子的袍除下來覆蓋大衛的身上，將自己的戰衣、將自己的弓刀腰帶都給了大衛。你不要以為小事，如果這麼清楚說出來，一步一步說出來，一定有一個含義在這裡。究竟這個行動包含了什麼意思來呢？外袍兵器的轉移是一個的移交，是一個主權的移交的暗示來，就是暗示約拿單有一個預感，他不知道那麼多，不過情不自禁的將他所有王族所穿戴的東西甘心樂意的是交給大衛。他有一個預感，就是或遲或早我都要將這個王位交給大衛，是約拿單甘心樂意的無條件的將他那個寶座王冠給過大衛。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引来了扫罗的失望和愤怒。第30到33节，转一转，有没有扫罗的失望和这个的愤怒？为什么扫罗会大发雷霆？他为什么生得这么紧要呢？第30到33节，扫罗对约拿单怒气大作，对他说，你这个顽梗跛翼的妇人所生的，我怎么会不知道你选择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呢？你使你的父母亲露体蒙羞，只要耶西的儿子还活在世上一天，你和你的国必保不住。现在你要派人将他带到来我这里，因为他该死的。约拿单回答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单砸枪要刺他，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死大卫。为什么扫罗嬲上来要刺死自己的仔？如果我们尝试从一个爸爸的角度来看，你可能稍微明白扫罗的失望和扫罗的嬲怒。当他听到个仔说大卫没有时间跟他吃饭，他嬲。有没有搞错？我是国王，我请人来吃饭，我还要看你的面色来不来的吗？你应该就来。所以他用了当时的粗言秽语去责备他儿子。扫罗之所以这么嬲怒，其实扫罗真的完全不明白，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我的仔约拿单为什么竟然跟大卫结盟？大卫有什么好？大卫有什么好？我的仔是堂堂一个的王子，你的身上流露的是王族的血统，是以色列宝座继承人，而我的仔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个看羊的大卫逊色的，成身骚味啊！你个大卫，我仔系金枝玉叶底下嚟诞生嘅，点解你无缘无故喜爱呢个看羊仔，甚至你要同佢结盟？呢、这个人系要夺去你个宝座嘅。扫罗嘅失望，扫罗嘅沮丧就系佢仔不肖仔，甘愿将皇位俾过一个看羊嘅人。你知唔知道如果咁样做嘅话，即係话扫罗嘅王朝就断绝啦，就再冇啦，变成咗大卫嘅王朝。其实真係约拿单冇一样嘢係俾大卫信息嘅，係真嘅。如果扫罗係高大威猛，高人一头，够晒英俊靓仔嘅话，相信约拿单唔会系个矮仔嚟啩。约拿单是个千夫长，而大卫要打胜了哥利亚之后才被扫罗任命为千夫长。大卫和哥利亚争战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是万军的元帅，使人争战不在乎多人多人少，而这句说话是发生在和哥利亚讲，但约拿单早之前已经讲了，意味他是一个属灵的人，倚靠神的人。耶和华怎样与大卫同在，同样与约拿单同在，论资格论条件，约拿单没一样是给大卫信息的，约拿单还比大卫多一项更加厉害的，就是他根本一生下来就是王子，一生下来就是宝座的继承人，他当然可以作王，他没有任何的理由是放低这个的王位的。扫罗好明白呢个嘅事件嘅重要性，因此拍案大骂：你系不孝子，你唔考虑自己，你考虑我嘅感受。你有冇谂下？你有冇谂下我嘅感受？当你唔做皇帝嘅时候，连我嘅王朝都结束啦，我嘅面子都俾你丢晒啦。我哋会问一个问题。究竟约拿单是不是出于无奈是甘心这样做？一直以来 一直以来，我喺内心里有一个问题，就系究竟点解神拣大卫唔拣约拿单？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几次？有乜嘢因素构成大卫？大卫系咪好好多咧？唔系。约拿单喺各方面都有好突出嘅恩赐，佢甚至系冇政治军事嘅危机，点解佢将王位交出嚟咧？嗱，呢个系好重要。可能咧，20章12到17节俾我哋一啲嘅提示，就系为乜嘢？我哋转一个好唔好？如果从12到17节嘅里边讲俾我哋知道，约拿单为咩会拱手让出江山？12到17节，我请你今晚夜翻去睇。我只系讲俾你，我哋去睇睇嗰个内容系乜嘢咧？约拿单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嘅神为证。如果你留意一下嘅话，喺呢十二到十七节嘅里边，几乎每一句说话里边都有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提出嚟嘅。你知唔知边个名字被提出嚟？吓、啊，神嘅名字提出嚟，神嘅名字提出嚟。我哋可以话，约拿单同大卫彼此嘅对话里边，佢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是、一直环绕喺耶和华神嘅身上。如果约拿单一直唔将神放喺心上嘅话，咁事情就好简单，就好简单。约拿单可以心安理得嘅做王作王，因为他本来就系储君嚟，佢本来就拥有王族嘅血统。他本来就是以色列宝座继承人，但是当他遇上大卫之后，事情不再一样。他相信神拣选大卫一定有他心意，他不知道，他不明白，但神不需要先讲给你知，征询你的意见，获得你的批准，神不需要，因为他是神。弟兄姊妹，因为他是神，约拿单冇权话，冇权过问话，点解你唔拣我，拣第二个？冇权，因为神嘅拣选系神绝对嘅主权。约拿单明白，神要拣选边个就拣选边一个。佢虽然唔明白，佢只能够顺服，因为神就系神，系全地嘅主宰。而约拿单有一个嘅单纯就系、是、佢承认，佢接受神嘅主权。这个的态度影响约拿单整个人生观、价值观，连人每个人看上来最重要的王位都可以交出来，因为他明白这个是神的决定。你不要以为他看得到很多东西，知道很多，不是，不过他知道的就是神要做的事，神一定要做，我反对都无效的，我只能信服在他那个的国度里面。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他乐意放低苦伏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能想象到，就是神拣选大卫作王，因为有一天大卫的子孙尼赛亚都要作王。尼赛亚不是出在这个的约拿单的后裔，尼赛亚是出在这个的大卫的后裔里面。约拿单完全不知道的，懵然不知的，不过他当他信服的时候，就走入了神永恒的救赎计划的里面。当然约拿单当不上国王，戴不到王冠，不过在神的计划的里面，他占了一个功不可没或缺的位置。大卫的王朝能够展开，约拿单的功劳是不可以少的。反过头来讲讲，什么是扫罗的死穴？是他死穴。他的死穴就是他至死不肯放弃。他没有那种属灵的判断力，他看不到神才是主宰。他明知道神不喜欢他，他仍然我行我素，拼命地去追杀大卫。他明知道他的王朝的终结，他死爪不放，到最后 只能够是自杀身亡。约拿单放低，而好可惜的，约拿单并不好死，在战争死亡。我们没办法可以加任何说话，我们只能够信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王的时候，我们每一件的决定都会不一样，会影响我们每一个抉择，影响我们每一步 的行程。如果今晚我们当中有人收到一个的香港汇丰银行通知，你的爸爸留了5000万美金给你，哇，5000万美金我不知道多少，总之好多好多好多，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当然啦，你揸车的时候你会很小心，你双脚会发震。为什么？怕人家的车撞过你，不是说你撞人家。昨天被人撞亲没问题，如果我拿到这5000万美金未曾用的时候有车撞埋嚟，我就很紧张，我怕他撞亲我。或者吃饭，平时你都是在厨房执个饭盒就回家吃饭，回到 office 那里吃饭。但是当你拿到5000万美金为继承那个款项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吃那就算三宝加五宝都不及啦，是不是？你5000万美金嘛，五宝都不够你要用啦。你吃饭的选择会不同。回到办公室，你跟老板倾偈，你的口面都会不同。因为你突然之间有一个现实改变了，这个现实改变你生命里面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决定，因为你有5000万坐在这里任你来使用。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万有的主宰在你在我生命里面来掌管的话，你有没有留意其实你每一样都不再一样。约拿单之所以拱手让出他的宝座，而是他一路的想，一路的看，一路的看重，就是神自己的决定。如果神要拣选，就神拣选，就放低。所以他可以释然，将自己安然交在神的手中。你要做约拿单，抑或做扫罗？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我们的心仰望你，在历史里面，你每一个世代都呼召人，每一个世代都呼召人，叫人将生命献上给你。有的用多一点，有的用少一点，你都用着愿意将自己生命献上的人。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是一个平凡的人，不过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求你使用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在你手中成为你可用的器皿，帮助我们看到你是神，你伟大，你做事不需要征询我们的同意，不需要得着我们的允许，你要行事是远超过我们所想所能够测度的。愿你伟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